两重磅消息曝光，中共豁出去两面开战。中共出狠招，教师叹每人头上硬塞任务，相减满一年，补教资源反向精英阶层倾斜，力度前所未有，大批美军机六月底飞越东海中线。林志颖第一阶段手术顺利，林心如送祝福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就在台海局势突然紧张之际，中共被发现正将坦克和军队运到俄罗斯境内。中共官媒央视25号报道说，中国列车梯队已经从满洲里口岸出境，前往参加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2022。央视画面显示列车上装载了坦克和军用车辆。央视报道说，在前往比赛场地之前，车队会先在俄罗斯的后贝加尔站换乘换装。这句话值得琢磨，中共军队和武器装备如果只是为参加比赛进入俄罗斯境内，为什么要先换装？民间因此出现猜测，认为中共或者是以参赛的名义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，亦有人提出这个所谓的参赛车队人员是北韩的，装备是中国的。俄罗斯国防部组织的国际军事比赛亦被称为战争奥运会，2015年首次举办，之后每年一次。俄罗斯今年在陷入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，仍然在7月7号宣布举办这场赛事，本身就透住诡异。另外，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日前报道挑衅北约，说中方研制出最先进的反坦克武器，北约坦克将因为中国红箭导弹而燃烧。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枢密院10号随后称，俄罗斯媒体提到的就是红箭系列最新型号红箭12，似乎间接承认中国的武器的确已经进入俄乌战场，不过相关报道没有获得乌克兰或北约的证实。观察人士早前曾经警告说，如果中共对莫斯科输血来对抗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，这样就显示这场战争已经多边化、国际化，甚至是全球化了。不过目前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消耗俄罗斯国力的泥沼，中共在这个时候主动进入泥沼，恐怕完全没有胜算，更何况目前台海有风云再起的阵势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虽然没有亲口证实要访问台湾，但媒体的报道以及中共外交部和战狼激烈的表态，令美国和中共都没有退路。较早前明报曾经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，习近平向军方承诺任期内解决两岸问题，以此换取军方支持他连任并获得人民领袖称号。这样设想，如果佩洛西确实在8月造访台湾，而中共军方没有任何动作，习近平等同亲手督破统一台湾这个大泡泡，军方是否会继续支持他就成了问题。但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期纷纷公开力撑访台，亦令佩洛西好难后退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纽约时报26号披露一条重磅消息，说拜登政府一些官员担心中共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半内对台湾动手，方法可能是切断台海全部或部分通道。纽约时报没有讲明究竟哪些官员持这种看法，这篇报道可能是帮拜登提出反对佩洛西访台的借口，亦可能是确实有官员对媒体放风，对中共武力犯台作出预警。但问题是，在俄罗斯急需中共援助的时候，北京有能力同时在台海开战吗？政经学者颜顺欧日前在脸书发文说，有评论指中国、俄国、北韩、伊朗四国正在形成新一代的邪恶族心，但其实这四个国家都经不起消耗，中共正坐在火山口上，内部问题多如牛毛，俄罗斯已山穷水尽，北韩、伊朗更加不用说。颜顺欧认为俄军之败局已定， 其余三国被拖落水，咁样就系世界历史嘅终结。普世价值广披世界嘅日子亦都唔远啦。中共为强制老人接种，连出狠招，喺唔打疫苗扣退休金之后，又有学校用上株连政策。江苏无锡雪浪中学最近被初一新生下达补充通知，要求新生报到时必须提供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，否则不能够报到。消息一出后，引发广泛讨论，这个是否非法剥夺细路仔受教育的基本人权，强迫接种是否侵犯人权等，都是讨论热点。更何况最近有不少中国百姓接种国产疫苗出现副作用的消息，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，中共对疫苗副作用不负责赔偿，家属维权更被打压。下面这一段某微博用户的亲身经历，配合雪浪中学的新闻一起看，令人更容易理解当时各方的立场。这位微博用户是教师，他开篇就谴责说，60岁以上老人接种的事为什么会强制教体系统来完成，强制完成限定时间强定数量，每人头上都硬塞任务。这位老师说，到这个时间点能够接种的都接种了，不接种的一般都有原因，接种出了问题算在哪个头上。无奈之下，这位老师从亲戚处打听到一位执垃圾的90岁老婆婆，但带到接种点发现老婆婆有高血压，这位老师只好将婆婆送回去。点知道事后同学校领导一讲，领导说应该延长喂婆婆食降血压药。后来这位老师亦听讲，好多人就是守住食了降血压药，血压一降即刻接种。至于将来出问题点算，这篇短文没有给出答案。这种做法令人联想到中共在镇反反右中发明的按比例杀人，按比例划定右派的做法。当时亦有不少人为求自保出卖其他人，经过中共几十年统治，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急速下滑。在无锡雪浪中学的新闻曝光后，官媒北京青年部致电询问，校方表示先前确实有要求学生提供60岁以上同食同住人员的接种证明，这个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，现在已经取消了相关要求，只需要提供同住家属的核酸证明就可以。近日上海英文媒体第六星报道，中共去年推出双减政策至今，补习业并无消失，反而催生了庞大的补习黑市，而经济富裕人脉丰富的中上阶层更容易获得资源，社会差距势必越来越大。北京陶女士从事金融业，细路仔今年12岁，陶女士说，细路仔的暑假要补习英文、数学、物理等，她找到的补习班都是由小公司经营，她们可以逃脱监管。陶女士说，只要努力找资源，你还是可以找到她们。另一位吴女士也表示，在双减实施后，她和另外两个家庭被子女找到外籍英文老师上1:3的家教课。不过吴女士表示，双减令补习费更高了，以往小孩子的英文班学费大约是1年20,000元人民币，现在是2倍。他估计个女儿每个月的课外学习费要10,000多元。报道说，这样的补习开支年薪合计100,000的家庭还可以负担，但多数北京家庭收入只有1/4，不到25,000。多位家长都说，因为担心被举报，亦因为学生的竞争本来就很激烈，他们对小孩子上家教的事保持低调，亦都不希望其他学生接触到同一位老师。纽约大学研究中国教育体系的副教授程华宇分析说，双减政策的影响是中国家长更加焦虑，而短期内最精英的中上层家庭已经找到了出路。针对中共军机不断侵扰台湾和日本，美国曾经6月底派遣大批军机飞越东海日本与中国经济海域中线。日本每日新闻较早时引述消息人士透露，美军战斗机除了飞越中线外，约有10%的架次飞入靠中国的海域。日 日本亦派空中预警机一起行动，但无出动空中自卫队的战斗机。消息人士仲表示，美方在行动前曾经通知日本，说明要对不断在台湾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的中共施加压力。有位日本高层官员表示，这次行动是美军有史以来对中共最大规模的力量展示，而华盛顿显然亦想借此了解北京的应对能力。林志颖7月26号接受了第一阶段的膊头骨折手术，历时约5个钟头，过程顺利。下一步在27号进行关键的面部手术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林志颖车祸时面部及肩胛骨碎裂，全身多处骨折。26号的手术由林口长庚医院院长陈建忠主刀，预计半年内就能够恢复正常生活。对于林志颖的手术情况，家属已经表明不会再回应。弟弟林志钦称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，希望给林志颖好好休养。林志颖好友林心如26号在出席记者会时被问及有没有关心林志颖，他表示见到消息时好错愕亦好难过，希望大家多给林志颖和家人一些空间。林心如表示这个时候不方便打扰对方家人，所以自己没有打电话，但老公霍建华和林志颖是车友，亦有共同朋友，因此霍建华很关心对方，会向朋友询问林志颖的状况。林心如亦都祝福说，上天一定会保佑林志颖的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